好吧，我们还是一起来到主的宝座前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求你自己把我们吸引到你施恩的宝座前。主啊，在宝座那里被主的灵，充满，愿主你的圣灵在我们里边点燃起我们对你话语的热情，点燃对你的爱的这种真实。主啊，好叫我们借着主的道，借着主圣灵的工作，主啊，能够更多的、更深的认识我们的主。主啊，今天比昨天多认识一点我们的主，多爱一点，让我们的爱能够更深一些、更真一些、更纯一些。主啊，你是我们的主，你是我们的神，我们的好处不在你以外。主啊，叫我们能够靠着圣灵的工作，进入到你美善的属性里边。进入到你的又真又活里边，进入到你话语的能力里边。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主，主啊，保守我们的心，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阿门。好，感谢主。好，我们今天呢要讲使徒行传的第11讲，也就是第11章的内容。上一次我们已经说到，第10章我们已经看见了这个教会的这个普世宣教的一个突破。神使用彼得，带出了这样的一个突破。那跟着这个突破呢，我们注意的教会呀，在宣教观念上，也马上就有了跟进，所以呢，基本上呢，从第11章我们就看见这个教会宣教啊，这个普世宣教的这样的一个方向啊，就确立起来了。有了方向之后呢，教会基本上就可以蛮有果效的来推动这样的一种普世宣教。那我今天呢，要特别讲一讲这个第8章的这个撒玛利亚的这个福音事工。对撒玛利亚人的这个福音事工，已经是一个很大的突破，哎，但是呢，和第10章的向外邦人的这个福音宣教的这个事工，它还是有不同之处啊，不同之处。那像这个撒玛利亚人传福音呢，有些弟兄姊妹在问呢，是不是向外邦人传福音？哎，也就是说，撒玛利亚是不是也是一种外邦宣教的这样的一个范围，那所以呢，我们要了解一点这个撒玛利亚人的这个身份背景啊，这个民族渊源呐，要了解一点这些东西，我们才知道这个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这样的一个架构的这个意义啊。撒玛利亚人呢，这个就其身份背景啊，和他的民族渊源和外邦人还是有所不同的，和这个希利尼人呢、罗马人呢，他不一样啊。那他这个背景是一个什么背景呢？本来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哎，这个你注意到，在旧约里边，我们看到这个北国以色列、南国犹大，这个北国以色列由于在神面前他们拜偶像，不守神的律法，违背神的诫命，哎，这个可以说是在神这个眼前做了很多的恶行，以至于神的刑罚呀，就临到他们。借着这个亚述啊，在公元前的722年呢，差不多就是北国以色列就算是灭国了，哎，就被掳了，被这个许多以色列人呢就被掳去了。但是呢，亚述人呢又把许多的外族人呢迁入了撒玛利亚。哎，你去读这个《列王记下》17章24到41节，基本上是在讲这些内容。哎，那这些异族人呢，他们来到了这个撒玛利亚之后呢，就与剩余的这个以色列人呢通婚。通婚之后呢，就有了这个所谓的撒玛利亚人，哎，撒玛利亚人呢，他们也承认摩西五经， 但是呢，拒绝先知书和这个圣殿敬拜的这个传统，哎，他们呢在基利新山上敬拜，不到耶路撒冷去敬拜，哎，去圣殿敬拜，这是他们的一些宗教特色。所以呢，撒玛利亚人呢，在血统上呢，他们属于那种和异邦杂交的以色列人，文化上是典型的那种混合主义，哎，信仰上就非常的混乱了啊。所以呢，在犹太人的眼中啊，这个撒玛利亚人不是真正的以色列人，是这个，他们也把他们看作是外邦人，因为被外邦人污染了的，哎，就是不洁净的人，哎，所以呢，这个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之间的这个敌意呀，很深，哎，所以这第八章呢，当腓力，传福音传到撒玛利亚的时候，利亚人的时候，那是一个也是一个很了不起的宣教行动，以至于当听到撒玛利亚人也悔改信主的时候，所以呢，耶路撒冷的使徒，就差派彼得和约翰去看这样的一个状况，所以呢，这个约翰福音四章九节说，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没有来往，你注意，主耶稣差门徒出去宣道的时候，布道的时候，也吩咐他们说，外邦人的路你们不要走，撒玛利亚人的城你们不要进，是这样的一样的一个前提。所以第八章我们看见那个突破，那个宣教上的那个突破是一个很重大的突破，但是呢，基本上呢，这个撒玛利亚人呢，还不能算是外邦人，算是混杂了外邦人血统的以色列人，不纯了，所以说他们是不洁净的以色列人。所以在神的救恩计划中啊，撒玛利亚被我们的主耶稣啊列在了基督徒宣教使命覆盖的那个范围内。所以你看一章八节说到耶路撒冷，这个犹太全地，撒玛利亚，哎，直到地极。所以呢，把它放在这个使命覆盖的范围内，哎，这是主自己的旨意啊。所以呢，从地域上讲呢，这个撒玛利亚处在犹太人和外邦人之间，哎，他们不是正统的以色列人，所以在福音这个拓展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次序上啊，他们类似那种半外邦人，当然圣经中没有这样的概念啊，我们就全且把他们看作是半外邦人，哎，但他们不是完全的外邦人，和罗马人呢，和这个希腊人呢还是不同的，因为他们自认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并且呢遵守摩西五经，所以在救恩历史上呢，他们是一个过渡群体，哎，先于外邦人接触到福音，哎，你像第八章我们看见的就是这个内容啊，先于外邦人接触到福音，然后呢归信福音，见证了福音跨越犹太人的那个和撒玛利亚人之间的这样的一个界限，哎，越过了这样的一个界限，哎，原来不来往的这个界限。主耶稣也说撒玛利亚人的城你们不要进，但是按照基督的这个救恩程序呢，这个福音呢从撒玛利亚出去的时候，先到了，对不起，从这个耶路撒冷传出去的时候先到了这个撒玛利亚，撒玛利亚这个呢也是比也是路加呀把第八章的内容列在这个第十章和第十一章之前的一个原因。这个路加福音的这个结构啊非常的严谨，哎，我们在一章八节读到主耶稣基督的命令，哎，圣灵降临你们就得到能力，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哎，所以呢整个架构呢都是按照主耶稣的这个命令来去建构的啊。 那我们也知道这个正确的宣的宣教观念的这个建立啊，它是这个合神心意的这个宣教事工的前提。没有正确的宣教观念，就很难有正确的宣教事工。哎，我们今天也是，如果我们的宣教观念不正确，带出来的这个工作本身呢，就会出现很多的问题。所以在第十章中，我们看到，在圣灵的推动下，神为了改变使徒彼得的这个宣教观念呢，赐下异象。这是上一次我们讲到的内容啊。而彼得呢，他的这个观念呢，还是有一点模糊。你看那个我们上一次读到的经文里，常常说到彼得还不明白是什么意思。哎，说经常说到彼得在观念上还是有一点模糊。在这种情况下呢，开始向外邦人哥尼流传福音。虽然这是一个宣教观念与宣教行动的一个突破，但是教会作为一个整体，要完成主耶稣一章八节所颁布的那个命令、那个使命啊，那个宣教的那个大的那个图画啊，必须还要有一个整体性的宣教观念的建立。单单是彼得一人还不能够推动教会整体的宣教，必须把这样的一个正确的宣教观念呢，带进教会，形成教会的一个整体的一个宣教观念，带出和这种观念一致的这样的宣教行动。所以呢，《使徒行传》第十章要讲述的就是教会宣教观念的确立和宣教行动的这个推进，以至于具体的这个宣教教会的建立，像这个安提阿教会，哎，那是非常奇妙的一章啊。那这一章呢，有两个大的内容，一个是彼得来讲述外邦人得救的经过，哎，然后呢，19到30节是巴拿巴的侍奉，特别是他寻找保罗的这样一件事情，因为这个在向外邦人宣教的事情上，非常需要这种宣教的精兵。那保罗知，巴拿巴知道保罗是主所设立的外邦人的使徒，哎，是训练极其扎实的，哎，宣教热情极其火热的这样的一个使徒，所以呢，就寻找保罗，到大树找保罗，扫罗找到之后呢，带他到安提阿，然后在安提阿建造教会，安提阿呢，就成了这个初代教会的一个宣教中心，宣教中心，哎，而且呢，安提阿这个教会呢，它有很多值得我们注意的地方。基督徒，哎，耶稣的门徒称为基督徒，也是从这间教会开始，因为他们的宣教的推广啊，非常有力，哎，对这个当时的这个外邦世界呀，有很大的影响，哎，这个。所以基督徒的影响力进入到一般文化中，哎，那这个人就称这群人，哎，是基督徒，哎，一会儿我们再讲这个基督徒到底是一个怎么回事啊。但是呢，是从安提阿开始的啊，所以很重要的内容。我们先看第一点，就是1到18节，我们看到彼得关于外邦人归主的一个解释。第一节说到，使徒和在犹太的众弟兄听说外邦人也领受了神的道。彼得在该撒利亚带外邦人归主的这个消息啊，立刻就传到了犹太的众弟兄那里。当然这个众弟兄包括使徒啊、教会领袖啊、长老啊和一些一般的弟兄，包括那些有点律法主义倾向的弟兄都在里边啊。那这可能比第八章的这个撒玛利亚人的那个归主啊、那个信主啊，引起了更大的震动。引起震动的原因是什么呢？外邦人呢也领受了神的道，也就是外邦人也以信心 接受了神的道，也就是福音啊。即使彼得上了耶路撒冷，那些奉割礼的门徒和他争辩。当彼得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受到了奉割礼的门徒。那这些呢，就是从割礼的这样的一种仪式里出来的门徒。这个字的意思就是那些从这里出自于割礼的人啊，这个是奉割礼的门徒，受到了他们的挑战。那彼得呢，必须迎接挑战，因为这个不是他个人的问题，这个是要扭转整个教会宣教观念的一个大事情。所以呢，彼得就接受挑战，然后呢，与他们争辩。那这些人说，你进入未受割礼之人的家，和他们一同吃饭了。注意他们的理由啊，他们这个理由是有一点问题的啊。他们没有说你向外邦人传福音了，他们关注的不是这个问题，他们并不关心外邦人是否需要救恩，而是说彼得没有遵守摩西的律法。到了第十五章的时候，我们注意到啊，那些典型的律法主义者他们的表现啊，我们以后再讲。进入外邦人家，在犹太传统中是被视为沾染不洁净，沾染不洁。与他们一同吃饭呢，犹太律法要求饮食的洁净，外邦人常认为不守这些规条，所以呢，一起吃饭呢，就是亵渎了摩西的律法，所以呢是很严重的。他们给彼得的定罪是很严重的，就意思就是说，你沾染了污秽，你违背了摩西的律法。那彼得就开口，把这事挨次给他们讲解。这个你注意啊，改变这个观念的工作呀，它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也不是这个吵得脸红脖子粗就能解决的问题，需要极大的耐心和智慧。我想彼得在这个时候啊，实在是有了圣灵给他的这个智慧和能力，面对那些律法意识极强的犹太的众弟兄，甚至包括某些使徒或者是耶路撒冷的教会领袖啊。下边说彼得挨次给他们讲解，挨次这个字用得很好，是一个副词，就是按着顺序一步一步的来讲解。而且呢，这个字啊，让我们看见了彼得在讲解的时候的那个耐心，那个耐心，他考虑的不是他自己受到了冲撞，他当时我相信圣灵给他的一个感动，就是要借着他所领受的意象，要借着神给他的那种直接的引导，把一个合乎神心意的这个宣教观念带进耶路撒冷的教会，带进众弟兄姊妹的心里，如此才能够带动合神心意的合乎一章八节的那个主耶稣基督所颁布的那个命令的那样的一个宣教模型，宣教模型，宣教工作的推动，这是我相信这是彼得当时所有的一个心意啊。所以呢，他挨次给他们讲解，极有耐心的啊。下边是他讲解的内容，第五节说：“我在约帕城里祷告的时候，魂游向外。”这个我们上次已经讲过了，魂游向外呢，这是圣灵的一个工作，预备好他的心，使他可以来去看从神那里来的异象啊。下边就是魂游向外，看见异象，有一物降下，好像一块大布，系着四角，从天坠下，直来到我眼前。这是我们在第十章已经看到的内容啊。他说：“我定睛观看，见内中有地上四足的牲畜、昆虫、野兽、昆虫、天上的飞鸟。我且听见有声音向我说：彼得， 起来宰了吃。我说主啊，这是不可的，凡俗而不洁净的物从来没有入过我的口。第二次有声音从天上说，神说洁净的你不可当作俗物。这样一连三次就都说上去了。实际上这个描述对彼得的冲击也是相当大的啊！一次两次三次，彼得在他的观念中啊所发出来的行动都是拒绝的啊，都是拒绝的。哎，结果神就收上去了，收到天上去了。哎，从天降下收到天上。哎，也就是说，所有这些让彼得看见，在神的眼中，这都是洁净的，都是属神的，收回天上去了。你看，在十章的一到十八节也是这个内容啊，我就不再读了，基本上是用字都是相同的啊。所以正是在这个时候，然后呢有三个人站在我所住的房门前，是从该撒利亚差来见我的。这个地方没有说到哥尼流，没有说是哥尼流差派他们来见我，没有提到这些啊。然后呢下边就说到圣灵吩咐我和他们同去，不要疑惑。哎，同着我去的还有六位弟兄，我们都进了那人的家。这些我们上次都讲过了啊。那人就告诉我们他如何看见一位天使站在他屋里，说你打发人往约帕去，请那称呼彼得的西门来，他有话告诉你，可以叫你和你的全家得救。这句话非常的重要啊。这个哥尼流是一个敬虔，是一个敬畏神的人，哎，一个有神论者，哎，也相信以色列人的这个神，哎，所以呢，从这个宗教层面看，他是一个敬虔的人。但是呢，宗教层面的敬虔呢，不能叫人得救。唯有福音可以叫你和你的全家得救，哎，全家得救。那这句话说他有话告诉你，也就是说他所说的话可以叫你和你的全家得救，哎，那这句话呢可以和16章31节的那样一句话啊，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这句话你可以对照着来阅读来理解啊，因为这两句话呀讲到了救恩的两个层面。哎，有话告诉你，也就是说有福音要传给你。那福音呢是罪人得救的基础，信心是罪人对福音的一种反应，哎，一种回应，一个正面的回应。那负面的就是不信或者拒绝啊。圣灵借着福音在人心里边呢赐下信心，福音进到人心里边，哎，人对福音有所回应，圣灵的工作就是让我们对福音能够产生信心。当然也在上帝的主权之下，也有人对福音产生一个拒绝的这样的一个态度，哎，这都是有可能的啊。那圣灵借着福音在这里边赐下信心，那人呢用圣灵所赐下的信心来相信耶稣是基督，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是我们的救主和我们生命的主，相信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这个救赎的工作。哎，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是为我这个罪人死的，那在这之前我是不承认的，哎，没有听到福音我也不了解这一点，听到福音之后我可能也没有这样的一种信心，但是呢圣灵就借着福音在我里边产生信心，以至于我知道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是为我这个罪人舍命流血，哎，这个信心就使我愿意接受他做我的救主和生命的主。哎，如果这个工作在哥尼流的家里面完成了的话，那就以至于你和你的全家得救。 所以你看在这是一个层面啊，在《使徒行传》十六章三十节，那个狱卒啊问保罗和希拉二位先生，我当怎样行才可以得救？保罗、希拉就告诉他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然后呢，到32节，也是16章啊，他们就把主的道讲给他和他全家听。注意啊，这个狱卒他讲的是怎样行才可以得救，保罗回答的是应当信。但是呢，这个信心呢，人自己里边是生不出来的。我们里边生不出信心的，所以呢，这个有信心完全是上帝的恩典，神的恩赐。这是在以弗所书2章8到9节，这个不是我们里边能够生出信心，而是圣灵借着福音在我们里边赐给我们信心，所以保罗回答是应当信，他说怎样行才能得救？保罗说应当信。所以，神的恩典呢，靠着人的行为，靠着人的行，是赚不到的，是得不着的。罪人呢，唯有因信得救。那保罗也知道，若没有主的道，没有福音，人的信心既没有源头，也没有对象。为了使他和他全家确实得救，保罗呢，就把主的道讲给他和他全家听。那这个得救的过程呢？你看，在这个地方啊，也在哥尼流和他的全家，他也是这样的一个过程，也是这个过程。他很敬虔，他敬畏神，但是呢，这种宗教层面的这样的一些表现，可以说在神面前是蒙神悦纳的。可是呢，这些东西呢，都不能成就他的救恩，他必须去听福音，借着听信福音。产生信心，然后呢，接受基督，才可以得到救恩。所以这个过程啊，在哥尼流和他全家也是相同的。彼得所描述的这个和保罗在这个使徒行传16章，我们看见在这个狱卒啊家里边所有的这个过程，它是一样的啊。所以呢，第15节说：“我一开讲，圣灵。”便降在他们身上，正像当初降在我们身上一样。那根据彼得在这里所描述的呀，就是我一开讲，意思就好像是说彼得一开始说话，圣灵就降临在那些听到的人上。也就是说，圣灵是在彼得讲道的全过程，传福音的全过程，从一开始到结束。这个全过程，都在那些听福音的人心里边来做工的，都降到他们身上了，使他们对所听的道啊有所回应。10章44节的描述和这个地方稍微有一点点不同啊。彼得还说这话的时候，圣灵降在一切听到人身上。彼得所说的这话呢？就是10章34到43节的内容，那个就是福音的核心内容了。耶稣基督的死啊，耶稣基督的复活呀，那在这个时候，圣灵降在这些听到的人身上。我们上次说过，一是要为这道做见证，让他们知道这道是从神那里来的，是关乎神救恩的福音，是关乎主耶稣基督的死与复活的这样的一个。事实，为道做见证，同时呢，也让这些听道的人呢，来明白神的道，同时呢，产生对基督的信心，生命的工作啊。那这里的当初呢，当初就是这个字，这个短语，这个圣经中常使用啊，这个太初有道的那个地方用的也是这个 inarche，就是在最初的时候啊。那在这个地方呢，当初呢，应该是指五旬节，圣灵这个时候便降在他们身上，正像当初五旬节降在我们身上一样，圣灵的工作，降在人身上，彼得说，我们当初有这样的一个经历， 我也看见这些外邦人也有这样的经历。然后呢，他就说，我就想起主的话说，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你们要受圣灵的洗。彼得所想起的主的话，就是指使徒行传一章五节的那些话啊。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这个想起啊，很有意思。想起，它有一个前提。这也是我们今天基督徒要学习的一个内容啊。它有一个什么前提呢？就是说，你原来所了解的、所读过的主的话，必须是在你的记忆里边存放着。要不然的话，无论你怎么想起，你那个记忆的仓库里没有这些，你就想不起，你就想不起。注意啊，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今天基督徒啊，要努力的去读主的话语，这个尽力的把主的话语藏在我们的心里，旧约这个诗篇119篇第九节说到，我把你的话藏在我的心里，免得我得罪你。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有神的话语藏在我们的心里边，神的话语也是又真又活的呀。神的话可以随时对和我们这个对我们说话，提醒我们，责备我们，劝诫我们，当我们在生活里边有什么事情，我们要做合主心意的事情，我们也会想起主的命令，主的旨意如何如何，比如这个上一次我们听到有一位不知道是姊妹还是弟兄啊，说到这个他受手机的捆绑，吃饭的时候也要看手机，看那个追剧吧，现在很多的年轻人已经把人生最宝贵的时光都花在这上面了。但是你要注意啊，这个时候如果你想起圣经中神的命令，神怎么说的呢？要爱惜光阴，这是以弗所书5章19节，五章这个15节16节的话啊，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为什么现今的世代邪恶就要爱惜光阴呢？我们的光阴呢，可以说是每一寸都是神照着他恩典的丰盛为我们量给我们的。我们的光阴的每一寸都是量给我们的啊，神按照他恩典的丰盛，按照我们生命的计划量给我们的。神多量给我们一寸的光阴，这一寸光阴呢，你就要为主而活，为主用在主所喜悦的事情上，因为现今的时代邪恶，你这个一打开手机，你就看见那些无聊的电视剧或者什么东西，你就会被它吸引，这样呢，神量给你的这些宝贵的光阴呢，你就一寸一寸的浪费在这些没有价值、没有意义、对我们基督徒生命毫无益处、毫无帮助的事情上了。而且呢，这些东西啊，正是魔鬼所喜欢的。你浪费掉一寸光阴，魔鬼就会欢呼跳跃。就是说，因为什么呢？因为他把这个邪恶时代的那些价值观呢、人生观呢、世界观呢，就是借着一些无聊的东西啊，放进了你的生命里边，放进了你的生命里边。所以呢，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就要想起神的话，那就要有神的命令常常的存在我们的心里边，以至于我们遇到事情的时候就可以想起。那彼得在这个地方呢，就想起了主的话，想起了主的话，也就是说，主所应许的这个圣灵的洗。当主的话想起来之后呢，眼前所看见的这个事实啊，就让他知道主的话是可以应验的。不仅是我们这些使徒的经历，彼得呢也见证这些应许啊也应验在哥尼流这些外邦人的身上。 然后呢，是神既然给他们恩赐，也像在我们信主耶稣基督的时候给了我们一样，我是谁能拦阻神呢？这是彼得自己的一个自问的话啊。前面说的，神既然给他们恩赐，那原文中呢，在这个恩赐前面有一个形容词，这个形容词呢，就是 isein 这个字呢 ，isaisas 这个字。这个字的意思是什么呢？我们和合本没有把它表达出来，哎，所以我们要讲一讲这个字。这个字很重要，哎，这个字呢就是同等的、同样的，哎，同样的。也就是说，神赐给我们什么样的恩赐，也赐给这些外邦人同样的、同等的，哎，这样的恩赐，证明神是不偏待人的，哎，不可能给我的恩赐质量更高一点，给你的恩赐质量更差一点，不会是这样的。因为这个赐恩赐的圣灵是同一位，从圣灵里出来的恩赐，发出来的恩赐，放到我们生命中的这些恩赐也都是同样的。哎，你说同样的恩赐，为什么我的恩赐看上去就不如别人呢？不如别人，是因为我们使用恩赐的态度、方式，哎，可能有问题，哎，可能有问题。同样是传道人，神给我们的恩赐都是能够把主的话语能够解释得清楚，按正义分解真理的道，哎，然后呢，让听见的人因此受到属灵的造就，哎，但是呢，有些传道人呢，他们在神的话语上下功夫，他们对神忠心，对主的教会忠心，哎，对主的道忠心，下功夫，哎，认真来去，读主的话语，哎，分解主的道，哎，按正义分解，把神的话语呢，能够扎扎实实的了解了之后，又能传递出来，哎，能够带出一些美好的应用原则，以至于让听见的门徒受到益处。哎，有时候可能是我们自己没有，哎，对这个恩赐啊，有正确的态度和使用的方式，以至于让你感觉到好像我的恩赐为什么就不如别人？所以呢，这个地方告诉我们，恩赐是同样的，是同样的，是同等的，是同等的。由于是同样的，是同等的，所以呢，彼得接下来才会说，像在我们信主耶稣基督的时候给了我们一样。哎，既然这是出于神主权的作为，所以彼得说，自问我是谁，能拦阻神呢？所以呢，不像外邦人按着圣灵的引导，不像外邦人传福音，实际上就是在拦阻神的工作。也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宣教也是一样。如果我们没有宣教意识，没有宣教行动，哎，不按着圣经中的这个宣教的观念和真理引导推动我们的宣教行动，我们所做的，我们可能就是在拦阻神的旨意。哎，今天好多的教会啊，在宣教上啊，可以说是没有动力，哎，没有动力，没有行动，哎，把自己关在教会的四堵墙里边，不传福音，然后呢，大家在这个四堵墙里边，你好我好，大家都好啊。但是呢，这不是一间圣经里边要的这样的教会啊。所以这节经文呢，表明什么呢？第一点，恩典是同质的，恩典的本质是相同的啊，没有不同的恩典，恩赐是同等的，哎，没有等级不同的恩赐。这个神所赐的救恩和圣灵的恩赐，不分犹太人、外邦人，哎，凡信耶稣的人都能得着同样的恩典，得着同样的恩赐。哎，刚才我已经讲过，这个传道人或者弟兄姊妹，哎，你的恩赐，你说我为什么恩赐？为什么同样我们都有这样的治理教会的恩赐？哎，奉献服侍别人的恩赐，但是好像我的恩赐就没有他的恩赐这么突出，或者是用的 你要考虑自己在使用恩赐上的态度方式是不是合主的心意。但是你要记住，恩赐没有不同的，所以这个地方说的同等的、同样的、同质的，这是一点。那第二点呢，就是这个救恩是出于神的主动，救恩出于神的主动，恩赐呢是出于圣灵的主权。这位赐恩赐的圣灵，他赐下的恩赐是同样的、同等的。要注意啊，不是人的计划，也不是彼得自己决定，而是神亲自赐下圣灵，显明他的旨意。对啊，那第三点呢，就是神。人不能拦阻神的工作，面对神的工作呢，人不能横加限制，只能顺服，就是这样啊。这些经文让我们看见是这样的一个状况。彼得的这些话呢，有一点值得我们注意啊。他说，我们信主耶稣基督的时候，到底是指什么时候？因为这个圣灵浇灌下来是五旬节，他们是在五旬节得到了圣灵的恩赐，所以呢，当然我们不能够因此来推断到五旬节的时候，这个彼得那些门徒啊、使徒们才刚刚的信主耶稣基督啊，当然不能做这样推断，但至少啊，我们知道这个彼得那些使徒们啊，他们真正的归信耶稣是在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之后。复活之后，当时耶稣基督复活之后，你看福音书里边他们对耶稣基督的复活呀，还是有一些这个疑惑在里边啊。当妇女们跑到那儿说我们的主复活了，他们就以为他们在说这个，说一些这个圣经里用的英文字叫做 nonsense， 就是说就是一些废话，一些这个，但是说明什么呢？说明他们对主耶稣基督的复活呀，这个观念一直没有建立起来。主耶稣反复跟他们说，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必须受苦，必须这个受死，然后呢第三天必须复活。这个观念他们一直没有建立起来啊。当主耶稣基督死了之后呢，他们对复活呢一直没有一种很清楚的信心。如果他们相信耶稣基督会从死里复活，他们就不会那么惧怕。跑到一个那楼里边，就可能是这个马可楼啊，关上门呐、怕犹太人呐、在里边。当主耶稣基督来到他们中间的时候，他们就喜乐了。那所以他们是在主耶稣基督真正复活之后才对主有了相信，有了信心。所以在彼得前书的一章四节那地方有一句很重要的话，就是彼得说，神借着耶稣基督的复活重生了我们。也就是说，在主耶稣基督复活之前，他们那时候的信心呢都是不扎实的，不扎实的。所以呢，彼得就很清楚的做见证，是神借着他儿子的复活重生了我们。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想可能是要借着主耶稣基督的这个复活之后，他们才对主有了一个很真实很完整的信心，完整的信心。然后众人听见这话，十八节，就不言语了，只归荣耀与神，说这样看来神也赐恩给外邦人，叫他们悔改的生命了。这样看来神也赐恩给外邦人，叫他们悔改得生命了。这样看来，就是由此看来，神也将悔改赐给外邦人，以至于他们进入到永生或者进入到生命里了。那这句话呢，可以说是这个耶路撒冷的众人众弟兄吧，无论是领袖啊、长老啊、那些使徒啊，他们现在呢根据彼得的这个讲述啊，看见了彼得从观念到行动的 这样的一个完整的过程。实际上这个过程啊，也包括了彼得的悔改啊，他自己以前对这个外邦人呢，那是一种很抵触的一个情绪啊，以至于神意象向他显明三次，他三次都是一个拒绝的态度，以至于一连三次，然后呢就收上去了，那个地方让我们感觉到神也是觉得这个彼得好像也是很顽梗，你看着办吧，反正像你显明三次了，你看着办吧。但是神也不能允许他看着办，而是让圣灵引导着他进入到由观念的改变到行动的落实这样的一个过程。实际上这个悔改啊，我们说彼得有了悔改，就是说悔改啊，实际上是一种观念上的思想上的改变，然后呢带出悔改的行动，这个是悔改，这是悔改。你从这个使徒行传第二章我们讲的那个悔改也是这样，他们在观念上完全无法接受拿撒勒人耶稣就是神所立的基督，所以当彼得清楚地告诉他们，这位拿撒勒人，这位被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拿撒勒人耶稣，他就是神所立的基督，这位基督，你们所盼望的弥赛亚，就被你们自己借着无法之人的手杀害了，神却让他从死里复活，因为他不能被死所拘禁。这样的信息把他们旧有的那种弥赛亚观呢，要彻底粉碎，彻底颠覆了，所以他们感觉到扎心。我们上次讲的那个扎心呢，那个心实际上就代表的他固有的那种观念，那种信仰观念，也就是固有的观念被这个全新的福音信息所打碎了，就像刀剑刺透他们的心一样。然后呢他们就开始悔改，就开始悔改，那彼得这个地方呢，实际上也让我们看见经历了这样的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很真实，很有说服力，他不单是他自己有了这样的一个观念的改变，而且呢把这个外邦人悔改归主的这个见证啊也带进来了。如此一来呢，这个耶路撒冷的众人呢，也就是所有的这些领袖啊，这些甚至那些还有这个律法主义倾向的人吧，他们也意识到了这是上帝的工作，上帝的作为，他们有了一个共同的认知和结论，那这个就是神也赐给，看来神也赐恩给外邦人，不但赐恩给我们这些神的选民以色列人犹太人，也赐恩给外邦人，叫他们悔改得生命了，得生命了。所以这个结论呢，决定了教会这个普世宣教的这个方向，这是他的神学基础，整个普世宣教观念的这个神学基础啊，借着这句话呀，我们就看见了，奠定了这样的一个基础。所以呢教会呢就宣教方向的这个确立呀，就开始对这个整个普世宣教的这个行动啊，就有了一个很大的这个推动力，推动。好，那这个方向的确立，普世宣教观念的这个确立，行动的这样的一种落实，实际上是需要人来做的。那下边呢，我们就看见这个巴拿巴要去找扫罗，找扫罗，第十九节说到，那些因斯提凡的事遭患难四散的门徒，直到腓尼基和聚比路，聚比路就是塞浦路斯啊，并安提亚，他们不向别人讲道，只向犹太人讲，还是旧的观念啊，这个福音传道官还是这样的一个旧的，只在犹太人，但内中有聚比路和古利奈人，他们到了安提亚，也向希利尼人传主耶稣。所以这个地方你看见啊，这个逼迫分散传道的这个模式啊还在继续。我们第八章的时候说到这个逼迫，带来这个分散，然后呢分散的目的呢是传道。那这个模式现在一直在推动着，一直在 继续的啊。这个腓尼基，这是一个地中海沿岸的一个狭长的一个地带啊，是一个很重要的港口。哎，像那个推罗呀、西顿呢，都是这个腓尼基这个区域的港口。一个居比路呢，就是现在的塞浦路斯。塞浦路斯是一个岛啊，地中海中的大岛。哎，这个巴拿巴呢，就是从这儿来的。哎，下边呢是安提亚，安提亚呢有两个安提亚。这个地方安提亚呢是叙利亚的，现在的叙利亚的一个重要城市。哎，那这个安提亚后来呢成了这个像外邦宣教的一个中心。最初的时候呢，这些分散的门徒呢只向犹太人讲道，就是说福音的传播呀，最初还是局限在犹太群体之中。哎，但是在安提亚，有些人开始向希利尼人，也就是典型的外邦人传福音啊。那这个呢就是基督教历史上的一个重大突破了，宣教历史上的一个突破啊。第21节就说主与他们同在，信而归主的人就很多了。主与他们同在，这句话原文的意思是主的手与他们同在。主的手通常呢我们知道这是在描述神的能力，哎，所以呢主与他们同在就是神的能力与他们同在。那这个能力呢主要是借着福音显明的啊，因为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这个福音的果效呢是出于圣灵，哎，所以呢神的手与他们同在。那这句话在旧约里边呢常常看见这个耶和华的手，哎，耶和华的手。下边说信而归主的人，信而归主的人就很多了。那这些呢和这个二章的说到的那个因听信福音感到扎心而悔改的人，应该就是这些信而归主的人啊。那这样的一个状况，哎，在安提阿出现的这个状况，哎，如果彼得在第十章只是像哥尼流，哎，这样的一个居住在犹太地的外邦人传福音的话，那现在呢，在安提阿这个地方是一个外邦人和这个犹太人，哎，都很多的区域啊，在当时的这个信主的人群里边，这个希利尼人和犹太人呢，大概一半一半的这个比例，我们现在也说不太清楚，大概都占很大的比例的这样一个状况啊。现在是群体性的外邦人归主，哎，由于传福音的人很多。那这个风声呢就传到了耶路撒冷教会的耳中，他们就打发巴拿巴出去走到安提亚为止。风声传到耶路撒冷教会的人的耳中，说明这个安提亚的这个复兴啊应该是很大的一个复兴啊，立刻就引起了教会领袖的关注。耶路撒冷教会呢有点类似于今天我们所说的这个母会啊，哎，对于各地的教会它有监督啊、关怀啊、指导的这种职能啊与责任。于是呢他们就打发巴拿巴。为什么打发巴拿巴去呢？可能是由于巴拿巴呀他是塞浦路斯人，哎，熟悉外邦文化是合适的人选，而且呢他有一些很好的品质，哎，个人性的品质。他叫劝慰子，哎，性格很温和很宽厚，哎，适合呢做安提亚这种初信群体的这样的一个牧养者，哎，我们现在有很多牧者呀这个非常的非常的这个坚定不错，哎，但是呢也非常的武断，哎，讲福音的时候缺少耐心，哎。所以呢这位这个性格温柔宽厚的这个巴拿巴呢，这个使徒们 是很会用人的一个群体啊，所以呢，就安排他去到安提阿教会来牧养这个既有犹太人又有外邦人的这样的一个初信的一个群体，哎，很具有挑战性啊。教会差派巴拿巴责任很明确，哎，因为呢，他走到安提阿为止，就停在那里了，要在那里住下了，哎，所以在安提阿呢，让他来做观察呀、确认呐、巩固啊、发展呐、牧养的工作。这个也是耶路撒冷教会与外邦教会建立联系的一个开端。教会在从一个更广大的画面里边，有一种这种合一的这样的一个状况。所以这里有几点值得注意啊。第一点呢，就是耶路撒冷是宣教的起点，从耶路撒冷、撒玛利亚直到地极，这样的一个宣教的这个扩展的。但是呢，起点是耶路撒冷，那安提亚呢，却成了一个新的宣教中心，宣教中心。然后巴拿巴作为宣教士，把这个耶路撒冷的教会和安提亚的教会，把它有了一个联系。所以呢，早期教会虽然地方很分散啊，但是他们之间还是保持着彼此的这个交通，彼此的扶持，彼此的坚固，彼此的监督，这个是很不容易的啊。我们今天这个发一个微信，发一个什么 email 什么的，很快就知道这个对方的什么事情，打一个手机，打一个电话，那个时候的交通通讯并不像今天那么方便，但是那时候的教会之间的这种团契关系，这样的一种属灵的连结呀，确实如此之迅速，如此之亲密，如此之亲密。这个是我们今天呢要好好学习的。我们今天好多的教会之间呢是这个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老死不相往来，所以出现了很多的这种彼此攻击呀、彼此那个拆台呀、彼此偷羊啊，出现很多这种状况，很可悲的状况啊。但是早期教会他们之间的这种属灵的这样的一个关系非常的密切，虽然当时的交通不便，通讯不发达，可是呢，这个属灵啊，属灵的东西啊，好像比这个你的现在的这个什么电讯呢、更加的迅速，因为它是一个灵的连接，灵的连接。圣灵的工作，是今天任何的这种通讯设施都没有办法达到的一种那种速度，那种高度啊。所以第四点呢，就是外邦福音事工的发展呢，得到了耶路撒冷教会的认可，这表明圣灵对整体宣教事工的这个引导与推动啊，不是某些人的这个意思。完全是神的意思，神的工作，神的工作。然后他到了那里，看见神所赐的恩，蒙恩得救的一个，这个恩呢，蒙恩得救，再一个呢，有这个属灵的恩赐的这样的一个承受啊，就欢喜，勉励众人，立定心志，恒久靠主，这是巴拿巴所有的，这样的一个表现啊。那这下边就说的这个巴拿巴原是个好人，被圣灵充满，大有信心，于是有许多人归服了主。好人，这是个很高的评价啊，这很高的评价。那这里的圣灵充满呢，充满的不单是圣灵啊，还有信心在里边啊。圣灵充满，这个充满我们一开始讲过充满啊，这个地方的充满呢，这个 pleris 这个充满呢是一个形容词，我一开始就讲过，用这个形容词的时候啊，就来表明啊，这个人具有圣灵充满的这样的一个生命特质。也就是说什么呢，巴拿巴是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强调的他是被圣灵充满的人，不是单单的有一些被圣灵充满的行动，这个是一般性的充满， 一般性的充满，不是那个特殊的充满。神要使用一个人，要让他讲方言，圣灵充满他，使他有了说方言的恩赐，不是那种特殊性的充满。而这个一般性的充满呢，特别是这个形容词，描述的是他有圣灵充满的这个特质，也就是说他是一个圣灵充满的人，因此呢，他是一个好人。由于他被圣灵充满，所以他里边有圣灵的果子，有良善的生命特质，良善的生命特质。于是呢，有许多人归服了主。那归服这个字呢，它是一个被动语态的动词啊。这个意思是什么呢？许多人被巴拿巴，包括他所传的福音也好，他的生命见证也好，那这些东西呢，把许多的人带到了基督面前，带到了基督面前。巴拿巴是一个好人，单单是一个好人还是不行的。我们今天这个人老是做好人，但是呢，他是一个被圣灵充满、被信心充满的人。被圣灵充满，他有圣灵所有的那个果子所带有的生命品质。被信心充满，说明他相信福音是上帝的大能，相信福音的核心是耶稣基督的死里复活。这些呢，这些加在一起，又是一个好人。想一想，一个好人传这么好的福音，一个好人传这么好的这个好消息，救人灵魂的福音，所以呢，就可以把很多的人带到基督的面前。这是巴拿巴很重要的一个这个属灵的品质，也是我们今天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学习的一个属灵的品质，来学习的。然后呢，说到他又往大树去找扫罗，然后找着了，就带他到安提亚去。他们足有一年的功夫，和教会一同聚集，在安提亚足有一年的功夫，一同聚集，教训了许多人，门徒成为基督徒是从安提亚起手。这个扫罗呢，早先呢，是经过巴拿巴的介绍才被耶路撒冷的教会接纳。他到了耶路撒冷，这个教会我们以前都讲过了啊，教会不敢接纳他，说这是逼迫我们的。原来是从大祭司那拿了文书，是要抓那些信从这道的人，无论男女要关在监里的。这种人他们害怕他们。不敢接纳他，但是巴拿巴呢，了解这个扫罗的这样的一个信仰经历，知道主拣选，知道大马士革路上主如何拣选了他，然后呢，他是一个好人，他是一个这个宽容的，包容的，愿意接纳人的人，所以呢，就把扫罗介绍给耶路撒冷的教会。那后来呢，又得回到大树。扫罗呢，这个又回到大树，可能进入到一个短暂的一个沉寂的过程，在那里，被主所造就吧。但在巴拿巴的心中呢，一直记着这个保罗，记着这个扫罗，知道他是主所拣选的器皿，在教会宣教工作上，他是，有主的托付，对主的宣教事工是有忠心的，因此呢，他就主动的去找寻保罗，这是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啊，可以说是基督教会历史上的一件大事。这个在大马士革的路上，主耶稣主动的向扫罗显现，拣选他做主的器皿，要为他受许多的苦，做外邦人的使徒。那这个外邦人的使徒呢，由于当时的状况，不知道是什么状况啊，这个不被教会的人所接纳啊，由于这种状况呢，扫罗就回到大树去了，大树他的老家，在那里呢，有一段时间，是沉寂的啊，但是呢，巴拿巴呢，心里边惦记着他，一直要记得的， 要去找他，知道他是主所拣选的器皿，哎，找到他，这个是也是教会历史上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哎，虽然不能比主耶稣向保罗显现，哎，但是呢，确实是很重要的事。如果他不去找扫罗，扫罗一直这个沉寂在这个大树，那主的这个整个宣教事工啊，教会的宣教事工就会受到很大的影响，哎。所以呢，这体现出巴拿巴这个人呢，很善于发现和成全别人的这个恩赐。当巴拿巴开始牧养安提阿教会的时候，看见教会的这个宣教啊和牧养上的这种需要，人数是很多的，但是巴拿巴也觉得自己一个人那是太有限了，意识到需要更多得力的同工。那他最早想到的就是扫罗，而且呢，这个扫罗呢，蒙召是做外邦人的使徒，安提阿教会呢，这个新兴的宣教中心呢，巴拿巴知道这个宣教中心将为扫罗提供一个很切实、很有效的一个侍奉平台，也正是这样的一个情形之下啊。一个很了不起的宣教团队，也就是巴拿巴和扫罗所组成的这个宣教组合呀，就建立了。虽然后面遇到了一些问题，到第15章的时候我们也会讲这些问题啊。但是呢，这个宣教组合是教会历史上最重要的宣教组合啊。保罗呢，也由此呢开始了他的第一次的宣教之旅。我们说保罗有3次宣教之旅，那从这个地方，从他被这个巴拿巴找到开始，回到这个安提阿教会1年时间之后呢，就开始了他的这个宣教之旅。下边说门徒成为基督徒，从安提阿起手，基督徒意思就是基督的跟随者。新约呢，另外还有两个地方出现过"基督徒"这个字，一个是《使徒行传》第26章28节，那个保罗向这个亚基帕王讲他的见证，讲耶稣基督的福音。然后呢，亚基帕对保罗说："你想稍微一劝，便叫我做基督徒啊。"他说这句话的时候，实际上呢，这个基督徒在当时的外邦人心目中啊，它是有一种，受启示的这样的一种口吻在里边，所以在彼得前书4章16节说到，若为做基督徒受苦，却不要羞耻，倒要因这名归荣耀给神。这个教会历史学家这个尤西庇乌啊，在他的教会史中说到这个安提阿是外邦宣教的中心，基督徒一名呢，可能最初带有贬义，带有贬义，但教会呢接受并荣耀了这个名字，在安提阿信徒的身份，就在此之前啊，这些信耶稣的被人称作是拿撒勒一党的人，或者是信奉那道的人。可是现在呢，有了明确的这个名称了，就是基督徒，基督徒，这是很了不起的一个名字啊。就生命实质而言，基督徒是带有基督印记的人。所以保罗在加拉太书6章17节，从今以后，人都不要再搅扰我，因为我身上带着耶稣的印记。带着耶稣的印记，也就是带着耶稣基督十字架印记的人，注意啊，这个主耶稣从来不允许门徒啊告诉人他是一个不上十字架的主。你注意，在马太福音16章20节，主耶稣告诉门徒不要对人说他是基督，因为门徒当时对基督的了解，就当时对基督的了解而言啊， 他们心目中的基督还是一个这个旧约意义上的像这个政治弥赛亚，要恢复大卫帝国辉煌的弥赛亚，而不是一个要上十字架的弥赛亚。所以主说你们不要对人讲，你们一讲就出问题。你看后边的经文就让我们看见了，如果他们要按照他们当时对基督的了解去传讲基督，告诉人基督的时候，那基督肯定就是一个政治的弥赛亚，要恢复大卫帝国辉煌的，很有能力的，要带领以色列人推翻罗马帝国统治的，那就成了一个政治弥赛亚了。结果果然他们对基督的了解实在是太不清楚。主说从圣经说从此耶稣只是门徒，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日从死里复活。这是十字架完整的内容，这是耶稣基督使命的完整内容。基督来到世上目的就是要上十字架，要被杀，死里复活。果然彼得不了解这一点，马上就说，主啊，万不可如此，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主耶稣马上就对彼得说，撒旦推到我后边去吧，你是绊我脚的，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接下来就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包括你彼得在内，所有的人要跟从我，要做我的门徒，要做基督徒。要跟这个基督徒的意思就是舍己背着十字架跟从主的人啊，要做基督徒，你就要如此如此，舍己背十字架跟从我，就是这样，要为主舍命，要为主而活，要持守真道，后边所讲的那些内容啊。所以呢，基督徒就其生命实质而言，是有基督印记、有基督生命实质的人。如果你身上没有基督十字架的印记，你也不要对人说你是基督徒，以免羞辱了主耶稣基督。就像主不允许人对人说，对人传讲一个没有十字架的基督一样，你不要对人说你的基督是一个不上十字架的基督，不上十字架的基督就是一个假基督。没有一个基督十字架印记在自己生命中的人，也不是一个真基督徒。所以一位解经家这个 Matthew Henry 亨利马太说，若我们被称为基督徒，就当活出基督的样式，否则名字就成了羞辱。这个名字基督徒这个名字啊，就成了羞辱。你羞辱了主，羞辱了这个名字。第三点呢，我们看这个安提阿教会为犹太弟兄的捐献，就是说向外宣教，向内援助。27节说，当那些日子，有几位先知从耶路撒冷到了安提阿，内中有一位叫亚加布，站起来借着圣灵指明天下将有大饥荒，这事到哥老丢年代果然有了。这是很奇妙的一件事情。你注意第八章，我们看见神照着他主权的旨意，让逼迫发生在他的教会，在教会让教会遇到了患难与逼迫。结果呢，因着这个逼迫，教会就分散，就开始分散传道，福音就广传了，广传了。那这个时候，现在这个地方呢，我们一看见神又借着这个大饥荒，让教会内部开始有了这种爱心的这样的一种支持啊。于是呢，说这个门徒，这是到哥老丢年间，哥老丢就是主后的41-54年做罗马皇帝啊，在那个时候，按照这个当时的这个历史，我们知道那些年间有不少的这个大饥荒，果然就有了。于是门徒定义照个人的力量捐钱送去供给住的犹大的弟兄，犹太的弟兄。他们就这样行，把捐项托巴拿巴和扫罗 送到众长老那里。那这段经文呢，让我们看见圣灵借着先知预言大饥荒，圣灵呢也按着安提阿教会，也感动安提阿教会做出回应，借着饥荒激发爱心，让他们做出回应，然后呢，甘心捐献，并派巴拿巴呢和扫罗将捐献呢交给耶路撒冷的长老来管理和分配啊。那这里记载初代教会首次的这样的一种跨地域的这个经济奉献，外邦信徒，也就是安提阿教会的信徒，主动帮助犹太信徒、耶路撒冷的信徒，这样打破了这个族群的这个隔阂啊，经济上互通有无，这是教会合一的一个落实。所以呢，这个史学教会历史学家尤西比乌认为，他说这一行动啊，显示了初代教会不仅注重属灵上的合一，也没有忽略物质上的分享。我们知道这个，我们读这个《使徒信经》有一句就是“我信圣徒相通”，圣徒相通啊，不是相同，对不起。圣徒相通的这个信念呢，实际上在这些事情上就开始，得到了实现了啊。而且呢，这个捐项呢是交给长老，说明呢，这个耶路撒冷教会啊，在这个治理的这个架构上已经相对比较成熟了啊，已经有长老在治理这个教会。所以今天的教会的这个合一呀，也必须在属灵层面和物质帮助的层面上体现出来。我们今天的这个教会啊，有些教会，中国家庭教会啊，有些地区的教会很富足，有些地区的教会很贫穷，我们过去在这个香港的传道人培训常常，注意到这些状况，有些，地方，比如这些城市啊，城市教会啊，那些沿海教会啊，都比较富足，但是一些偏远山区的教会啊，就相对的来说物质上就缺乏一些。但是呢，我们很少看到，虽然也有不少啊，也有不少啊，我相信有不少，但是呢，就很少看到，那些富足的教会能够在这个物质帮助上啊，能够尽自己的一份力量来帮助那些贫穷地区的传道人呐。那传道人很贫穷的，很贫穷。我接触到一些偏远地区的传道人，他们呢就很挣扎呀，很挣扎。我们就问为什么不能够全时间传道，他就说："这个牧师啊，我们实在是没有能力全时间传道，还要生活，还要生活。"教会给我们的这种支持，一个月只有200块钱，只有500块钱，有的多一点。说这些是完全不能够让我们这个没有后顾之忧的去传道，是这做不到的。一定要去一边工作一边去，得到一些其他方面的这个支持，才能够来做传道的工作。所以呢，初代教会它是属灵上的高度的这样的一种合一，但是呢，在物质帮助上也是非常非常的值得我们今天学习，而且呢，这个安提阿教会啊，信徒是按着力量来捐助，各按力量，这个各按力量，注意这个"各"字啊，是每一个信徒，不是极个别的信徒，不是一部分信徒，而是各按力量，每一个信徒，这个"各"的意思就是每一个人啊，各按力量捐助，说明这个奉献是甘心乐意的啊。这也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这个所提到的那个甘心，还奉献的甘心，也不在于数额的多少，而且呢，这个奉献呢是交给了 这个耶路撒冷教会的长老，所以呢，这也让我们看见教会的这种金钱的管理呀，要交给那些忠心可靠的长老，使他们能够有效的来分配这个教会的这个资源呢，管理，忠心的管理，有效的分配和使用，这些都是对我们今天的教会特别有帮助的一些提醒。好了，我们今天的这一课就讲到这里啊。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借着《使徒行传》第十章，叫我们看见你自己救恩计划的推展是如此的美好，如此的有秩序，是吧？一切都按着我主耶稣基督，在升天之前所给我们的命令，是吧？能够。圣灵降临，得着能力，从耶路撒冷、犹大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来做你的见证。说我们看见，这些圣经的内容，叫我们知道主你是推动整个宣教观念确立的主，建立宣教方向的主，引导你的教会进入宣教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主，愿将一切的荣耀都归于你。也愿主提醒今天的教会能够进入到真实的福音宣教中来，主啊，能够把福音传到我们所能传到的地方，主啊，能够把基督的见证做在那些还没有悔改归向基督的人心里和生命里。谢谢我们的主，愿将一切的荣耀都归于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祈求，阿门，阿门。好，把时间交给阿
王
庆，
牧师，请你回答一个问题。王牧师，
可以啊，可以。
他就是问这个时代论。他说很多信徒受时代论的毒害。请王牧师谈一下时代论哪个方面不符合圣经？
这个问题那样吧，我们下一次谈这个问题吧，好不好？因为这是一
好，
个很
好
大
的。
的问题。
对，那就再说一个小问题，就是关于领圣餐，说一定要大家共用一个大杯子吗？
这个小琴呢，
我想可能不，
我听不清楚你说的话。
他说这个领圣餐，说一定要共用一个大杯子吗？还是可以分杯？
这个事情呢，我们在这个传道人培训的时候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有些教会呢，他们就是一个饼一个杯，他们的理解呢就过于机械化。这个，如果你有这个教会，如果人少还好，如果人多呢，你一个饼有时候是不够分的。那个在那个地方，他们也提出一个饼一个杯，所以看我们是分饼分杯的时候呢，他们就拒绝这个领受圣餐，领受圣餐。那我就问他们，我说你们这个系统里边有多少间教会？他说我们这个系统里边有好多好多的教会。我说那你们主日领受圣餐的时候，你们是用几个饼？是不是一个大饼？然后呢，先是这间教会领完之后，再送到下一个教会，下一个教会领完再送到下一个教会，会不会是这样？他说不是，我们每一间教会都是一个饼。我那这样一来，你们那么多教会，是不是就没有同领一个饼呢？他们也回答不上来。我说你们就把这个一个饼一个杯，把它看得太死板了。一个饼那是指的是主的身体，为我们舍的。我们纪念他是要纪念主的死，我们遵行主的命，领受主的饼，也是纪念他的死。关键在乎。这饼是代表着基督的身体，不是几个饼，不是你这一个饼，其他饼都不代表，不是这样的，只有某些宗派很狭隘的那种有教会，教会观很狭隘的宗派才有这样的一些做法，一个杯也是一样，那个杯代表着主耶稣的宝血，代表着我们和主的这个立约关系，你只要领受了这个杯， 这个杯代表着主的宝血，你就是与主有立约关系的人啊，你就是属主的啊。而且呢，这个饼杯的这个领受最重要的是纪念主的死然后等候主的再来，这是它的意义。你要把这个意义搞清楚，而不是机械的、矮板的按照自己所理解的那个东西去领受，好吧？
王牧师回答的太好了。王牧师还有一个跟圣餐相关的问题，
是
是说能不能线上领圣餐？
线上领圣餐呢？线上领圣餐，原则上来说是不可以的，因为圣餐本身呢，这个领受圣餐呢，它是一种最真实的，最活泼的一种基督徒和主同在的这样的一种团体关系，是一个属灵团体，是必须是生命和生命之间的这样的一种交流，一种同在关系。如果我也在网上，你也在网上，那这样的一种属灵的团体的意义啊，就失去了。当我们同领的时候呢，实际上我们彼此之间呢，也是在互相提醒一种与主相交的这样一个团体关系，我们彼此也在一个基督徒的属灵团体里，我们同属一个身体。你不能这个到时候说这个细胞在这个地方，那个细胞在那个地方，那就不是在一个身体里面。除非是在一个最极端的情况下，没有办法大家到一起，那个时候呢，求主怜悯我们。有时候借助一些特殊的手段来领受，主的饼杯，如果有可能的话，还是要一同的来领受，因为领受本身它是一种约的提醒，团契的一种关系的提醒，生命的一种交流，生命的一种团契，好吧。
好，我看还有一些问题都是生活中的应用的问题，请你们在《生命季刊》和新生命热线的辅导群问就行了哈。好，我们今天的时间就到这儿，我们非常谢谢王牧师，好，我们下周再见。
好，感谢主。